各位好，今天4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这两天有几个民企老板又给找我来了，说这个国内待不了了，我得赶紧走啊。为什么呢？是因为4月10号的时候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这挺二的啊。那解释二呢，将于这个26年的5月1号开始实行。这是解释一之后呢，时隔了10年之后，第二份关于贪污贿赂的司法解释。那变化是什么呢？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民企的员工啊、高管呀、实际控制人呢，就职务犯罪的定向量刑标准，与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公职人员，完全对齐，同罪同罚。就好多人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关系？对，您是不是老板嘛？您肯定不觉得说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你像我们做生意的人，我一看这东西，我马上就觉得说，哎呀，这事儿可能各位的老板们头上那个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铄镰树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那又多了一个，就是到第19般兵器吧。那像到底多的是哪个？可能是一把雷明顿猎枪，对吧？达摩克里斯之雷明顿猎枪，大概就是因为霰弹枪嘛，一打打出一片去，杀伤力比较大，哎，大概是这样的。那就好多人在说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说白了吧，就是他把那个，比如说民企老板，然后呢，他有的时候跟那公司账目不分，然后从公司那儿拿钱，那拿完之后，你大概到6万，5万，你就算是入刑了。那一般呢，非工作人员的受贿罪原来是从6万吧，现在降到3万了，对吧？非公职人员的跟公职人员就对齐了。那好多人在说，哎呀，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对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不做生意的人，或者是说对中国政府真的是特别关心的这些的人，就会在说了啊，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呀，是不是？那像这样的这种事儿啊，我现在就可以能够给民企叫什么呢？倒逼企业治理升级，倒逼啊，对吧？我看这挺逼的，为什么呢？是那个你看，企业呢确实应该是建立，必须内部建立起这防腐啊、控制机制，对吧？重点岗位监督啊、合规培训呐、举报渠道啊、财务审查呀，这些东西你都要给踏踏实实的给弄起来，这不就倒逼着你吗？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犯法了，对吧？而且呢，还能推动公平竞争和营商环境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企业呀回归到呢真正的产品呀、服务啊、创新呢，还不是那种潜规则似的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你去给人家去上供去，3万块钱就入刑了嘛，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进入到刑法里边去。它跟原来的大家可以黑不提白不提，或者是说把这个视作一种正常行为，这不行，这已经不行了。一旦给你举报，你就是一个面临着刑法的一个责任，他原来可能是民事处罚或者怎么样的，现在直接要坐牢的，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国企民企一把尺，我看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差不多了。国企民企是都是一致的这种判断的这种方式，就是入刑的方式，对吧？把民企在这方面提高到了国企的这个程度上。这就是好多人说，而这个还保护了这个民企的这个财产安全的，打击内部蛀虫啊，对吧？诸如此类这种事儿。然后后来我在想这件事儿，这我另先说一句啊，这个什么叫做那个保护民企财产安全啊？我他妈作为一民企老板，难道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钱，我不想自己保证自己的安全吗？我用得着你来保护我？但凡是能够干的这个活儿，我能够让人家少捞，从我这少捞点，我肯定就干了。我不干是因为我他妈的做不了这件事儿，这个是一个多正常的事儿。就是我先吐槽一句，先把这话说在前面。那咱们呢，咱就别这个别光是情绪了，咱们呢得说点这个正常的。那到底这些玩意儿，对吧？给老板们，就是民企的，尤其是咱别说大的那些大厂，那些大厂基本上而言，他们有他自己的这种方式，生存方式。我没有在大厂工作过。我做的一直都是小微企业，对吧？你知道中国小微企业是一什么概念吗？小微企业可能是，我记得是3000万人民币年销售额呀，那个到2到3个亿之间，这叫做小微企业。 对吧？我一直做的是这样的这种企业，甚至于有的时候根本还年销售额到不了3000万呢，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这些企业是占中国企业或者说占世界企业的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应该是绝大部分。那这样的企业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东西其实挺简单的。那这次呢，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把这个原来的灰色地带啊，直接形式化了，就是完全忽略了什么呢？中国民企真实的这个生存土壤。这个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情。那中国民企是什么？中国民企啊，日常的运作高度依赖的是什么关系，对吧？然后还有什么潜规则，还有什么是家族式管理。中国大量的民企是这样，不光是中国，日本也是如此。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关系，什么叫关系啊？就举这么一个例子。那在那个京都有一个号称叫京都厨房的锦小路，对吧？叫锦市场。锦市场那一条街都是那个原来都是卖食材的，像是现在已经因为游客太多，已经改了好多，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老的那些人了。那老的这些店铺他们干嘛？他们一直以来跟这个各个他给供货的供他自己的上游供货商以及他的下游的这些商家关系最多能够到多少代？我跟您讲，是到十几代的关系。年轻点这个你一说起来说，哎呀，他这家店就或者这家商店他才跟我们有三代的来往，这都算年轻的。真的，你都这都还没到百年呢，在京都不到百年您就算一新的，您知道吧？就差不多是这样。我有一哥们儿就是直接开馆子，也是希望好食材啊，然后呢就去某一家店说我想要这样的食材，人家说这个我不能卖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食材只特供给这个京都有几家这样跟我们有多年关系的，他所谓的多年就是百年以上关系的这个店铺。他说那我掏钱呢，我可以给你多给你钱行不行？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你多给钱我也不卖给你，因为这个就是人家安身立命之本，他的食材的就跟你就要拉出个档次来，而我就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再卖给你，而且这个东西在京都这块只有我这一家经营，你第二家都找不着，你别处找，你尽可以找，你找着算我没本事，对不对？但是只要是在我手里出来的就一定不会到你家里来，这就所谓的关系。当然这是一种良好的关系，可是呢这个呢也确实是他们每一代人每一年甚至于每一年每一个节都要互相进行的某种程度的维护，比如说你要去请他吃饭，然后呢请他那个送一些小礼物，这种人情往来，这就叫关系。中国一样，很多虽然没有这么长时间企业，但是很多的这东西，当然它这种关系跟这个没这么清澈啊，但是它一样是关系来走的。还有一个家族管理，对吧？以及某种潜规则，包括它的采购啊、销售啊、拿项目啊、批手续啊、各种小额回扣啊、返点要好处费啊，甚至于包括什么资金拆借，对吧？这还有什么关联交易？我给大家举例子，资金拆借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很多地方你看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比如在江浙沪一带啊，然后包括在广东那一边，他们这一边上就是资金往来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财务完全不规范。我举极端一点的例子吧，那个翡翠，在四会那一边玩翡翠，经常呢有很多的人就是所谓的入股买这一块石头，比如说500万，对吧？500万这一块石头，那大家拿过钱来，咔叽就往这一扔，全是现金啊！各位，你们没见过，或现在还好一点，还有这种转账。但是为了让这些转账没有这么手续，没有这样的这种痕迹留下来，他会干嘛呢？真是扛着麻袋的现金去。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我见过。那这个他有没有自己的公司？有没有自己工作室？有，但是不走这账，也不走这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直接扛一麻袋现金就过去了。而且也没有什么收据，就大家全是凭这个大家的信用，这张脸在这一搁，我这一行业内就是我干这行，我就可以有这个脸。500万，说那这样吧，你这块石头我入2股，100万，对吧？OK， 好，直接拿着100万现金，咣叽往这一扔， 就算是完事了。像这种拆借，或者是说包括这种临时入股关联交易，这在中国很多的企业是常态，甚至于包括很多的这个，你比如同一个村子是整条的某一个产品的流水线，对吧？它上游是做什么，辅材是什么，然后其他的，这中间互相的拆卸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因为都在这村子里，它就以这个血缘以及同村的同乡之谊，它就形成了自己一个小的金融环境。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去深查的话，没有一家公司是合规的。而且甚至于比如说那个还的时候，拆借完了还的时候，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他给他带来刑罚这种玩意儿。这些事情啊，哈，像什么这些金额不大呢，就往往就是大家一笑就过去了，对吧？或者以后不打交道了，这是一种把人开掉就算了。那如果要是去报案，他整个的这个花费的这种司法成本以及就房，就你包括那些东西，那让吐出钱来钱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大概都是这么来弄的？你如果真是去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司法性的这种结果，对于两边人其实都不是一个好事，就大家就把面子撕开了嘛。当然你说一个成为就是大家都是那种特别正常的全用法律这么走，是不是好？是好，问题是中国现在真的做不到这个，对不对？而且他这个什么呢，那如果你全部到位的话，对吧，你三万块钱就入罪了，二十万就算巨大，三百万还算特别巨大，直接就把这个大量常规操作变成什么了呢？刑事红线啊，这条红线就不能踩啊，踩了你就变刑事了。而且它是跟那个公务员是一样的，甚至于你这个三百万数额巨大，还不如公务员呢，因为公务员的巨额财产不明，他是三百万以下就算了，就不是算了，他就是说至少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意义上给你说明，就不可以往下不深究了。那你看，这个又完全不一样，对老百姓就特别的严苛。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跟大家交流，因为各位都很多人在中国生活过，也都做过生意，甚至于现在很多朋友你是翻墙出来来看我这个节目的，我说的对不对您自己心里有数，对吧？比如说吧，那实际我们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像这种入刑的模式，就门槛就低到离谱了，对吧？日常生意呢，可能就随时能够踩雷，干嘛呢？你比如说医药、基建、供应链、互联网采购，这些采购，对吧？就是这是关系密集型的企业，小额的人情来往是非常常见的，对不对？过去呢，六万块钱才能上刑事，对吧？现在三万起步，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要想黑你，直接咔叽就给你黑了，对吧？他收购三万块钱了，直接就进去了。问题是在于哪儿呢？这些关系的维护是需要花钱的，你要把它是一个叠加的过程，咔叽给你弄一个，那这个就等于什么也别干了。你敢给他这什么钱吗？你不是敢给他钱，你敢给他东西吗？对不对？那凑起来可能就出问题。可是呢，这些人情往来的那基本的关维护关系的这种就所谓的润滑剂，会不会就直接就没有了？那我以后就直接大家都是这么直接过来吗？你可能这么干活吗？不可能，对不对？在中国的这种情况下肯定不可能。所以说呢，还有一点，比如说吧，那家族企业把这个老板把公司的钱当自己当家用，对吧 ？OK。中国有多少是家族企业？我们看到的，平时看到的，哎呦，这个大厂是如何如何，那个如何如何。我跟你讲啊，实际上来讲，如果你侦查，你会发现这些人依然是把公司当作家的。为什么呢？其实做生意都知道，我大量的收入干嘛？我大量的收入是做到公司里边去的，对不对？公司，你就可以，你税上你就可以省很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有大量的这些可以抵消的项。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收入就是都算到我个人收入打到我自己银行卡上来，您知道我现在一年得交多少税啊？我现在交的税就已经很吓人了。如果我真的是这么高，那就没法弄了。那如果我要是把这个钱，就是家族企业嘛，把这个钱搁到公司账上，那由公司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比如说报销，还有一些这个费用，合理合法的去把这个东西给它报销掉抵税，那算不算这个所谓的把公司的钱当家用啊？ 其实咱说白了啊，马化腾他也是如此。你看他的私人飞机、游艇，他一定不挂在自己名下，知道吗？他挂自己名下是傻逼，不可能干这种事儿。所以他一定是都挂在公司这一块，甚至于他有可能他名下的有一些这种房产或者其他一些其他的东西都会挂在公司的名下，然后自己再付钱，要租吗？租房子吗？对吧？这房子是公司的，我租吧，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个在南山那块那大平层，那这个哎呀，一个月收10块钱吧，你就可以干这事儿。这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啊，不是这样的。大公司老板如此，那你去查吗？那家族这块也是一样啊，家族企业它中间之间的这个资金来往，而且没有那么清晰，整个是自家的企业很难这么清晰。你自己做生意，大家都能理解这件事儿，对不对？然后呢，这些潜规则现在一查就是刑事，对吧？那这跟50年前什么是一样的？就跟那会儿啊，这个三反五反的道路套路呢是比较类似的，就是把打击民企啊，就是当成转移视线、缓解财政压力的工具。这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当然，这个咱一会儿再说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你比如说财产混同这个穿透追责这方面，其实是很多为什么好多这两天有那个企业的这老板啊，就过来跟我聊天，也是说这事儿呢，就是说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对吧？那你说单位名义的，但利益以单位的名义花了钱，但利益归个人，对吧？也按个人行贿侵占处理。那公司账户出钱，家族财产不分，对吧？有影子股东啊、期权呢、啊，这些东西全都容易被穿透，对不对？很多民企老板呢，就是确实是习惯了，公司就是他我的钱带的，对吧？那这个东西没办法。因为如果说是未上市企业，大家呢这个互相之间有几个股东，这个还能互相能够，因为家族企业嘛，都是自家人，那除了自己互相之间的打，那才能出事，否则的话公司不就是这个老板的钱袋子吗？就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你像马化腾他们，就不咱说甭马化腾，别指名道姓了，在万一南山必胜客给我发法院文书，我也没法说什么，对不对？毕竟我不是知道他到底这个归谁。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这种财产混同是在所有企业当中几乎都是存在的。只有什么样的没有财产混同？上市公司的某一些非核心的股东，你这个没法财产混同。他只要是说既是他的公司的老板，又是股东大股东，又是他的经营者的这些，他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这种财产混同在里面。他要尤其是把自己的收入，就是现金收入要减少，然后才能够保证说尽量的少交一些税嘛，还能够使用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了，包括游艇，包括飞机，对吧？那都可以作为这个公司的财产存在。甚至于到时候如果公司出问题，还可以把这个算在固定资产里，还可以有折旧，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商业一个做法。那你去查他吗？对吧？你去查吧，你可以去查。没有任何一家，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一家他是完全分开的。你只要查财产混同，一样绝对都有，对吧？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最大问题呢？就是啊，选择性的执法风险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公安检查，那介入的尺度不一样。那竞争对手或者是离职员工、地方利益，咔叽给你一举报，这就又等于多了。我不是说了吗？这个是达摩克里斯之雷明顿霰弹枪，就挂你脑袋上，不是一把剑了，它是一霰弹枪，它可以射出好多子弹来，就是那个小钢珠，咔叽一下给你全覆盖。是为什么啊？就是它可以用，因为你的这方面的公司的不规范。他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人给你调查一遍，总能找出来你的这个问题，而且直接给你入刑。那地选择性的执法以及远洋捕捞式的这种做法就完全合法呀。您想想看吗？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对国企能有用吗？一般你见远洋捕捞有谁有几个捕捞到国企上面，不都是捕捞到这个民企吗？对不对？那地方性的这种执法，它一般也很少动国企，因为这动不了， 他上面都有婆婆，那干的把这些人干的都哪儿？让你花钱保命，以刑代战，这些东西都用在哪儿？都用在民企身上啊。所以说这个他还告诉说这叫平等保护，国企跟民企能平等吗？他完全不平等啊。在各种情况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即使是把一个国企的领导人，就是这个头给抓了，对吧，你甭管你用什么样的名义给抓了，那国企会被抽贷吗？会被银行抽贷吗？不会吧，一般是不会的，你换一人上来然后就完了嘛，对不对？民企行吧，民企你只要是创始人老板一被抓了，马上干嘛？银行抽贷限贷，就都可以干这种事情。所以还有哪儿你可以说跟国企一样，就举最简单的例子。所以说它实际上达成一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对官营的这种生意都是还是比较松，对老百姓是特别的严。那另外还有一什么问题？合规成本的问题，对不对？你知道一个企业呀，你在合规化的路上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合规？你得到了一定的规模水平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合规。你比如说吧，你像原来我们那样的公司，那你年销售额大概是3000万左右的时候，我有没有财务部？我有，对吧？我有财务部，其实说白了就是个会计而已。那你得到更大的时候，你才能愿意说养得起财务，就整个一个财务部，对不对？这是一个法务部，法务部这一块那得多大公司才能养法务部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能够常签一个法律顾问，就是那个律所，就是给你做常年的法律顾问，就已经不错了。这就算是经营的很合规的公司了。一般的公司都没有，反正就我所知，一般来讲，您销售额3000万以下的，您就一般都没这种设施，都没这种设施。那其实利润很薄的，尤其是制造业的企业，对不对？那这样的这种，如果你一旦把这些东西都要进行合规化，就这些中小企业，这是在企业当中绝大部分，对吧？你得砸钱干嘛？你得建内控、建审计、培训、举报机制，对吧？你中国的环境下，这种纸面的合规，而第一，它首先很容易被认定无效，对吧？司法实践很严嘛。第二呢，本来利润薄，养这个你养得起吗？而且这些东西全给你弄完了，甚至于你公司都经营不下去了，关系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去维护了，你还养这个，这不是疯球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这个就直接挤压了这些小微企业，甚至于可以到中型企业，下到什么连小微企业都算不上的这些企业当中，对吧？那大企业其实也是一样啊，大企业的重新得梳理整个业务流程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合规成本非常的高。这个合规成就可能各位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原来在国内你想合规，是你从一个小的企业然后开始发展，然后再往前要再走一步的时候，合规成本有多高？那我们真是花了很多的钱的。当然了，这个东西应该花是肯定应该花，可是像这样的中国的营商环境下，它强制的让你花这一笔现在的这种合规成本，你是不是愿意花？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这种刑事风险大幅前移，就是而且呢个人化了，对吧？以前的贪腐嘛，这内部贪腐嘛，对不对？你包括大厂也是，就是开除的时候多，现在呢或者民事的多，现在基本都是刑事了，对吧？那自己决策的这个关系运作呀，或者资金调动啊，或者高管关键岗位员工行为呢，都有可能牵扯到老板，对不对？那很有可能就把老板拖进去。比如说最简单了，高管说了，说这个是老板说的，我去行贿去，那个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给人家返点，那老板怎么办？一下就进去了，对吧？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属于那寒蝉效应，您这只能是决策变慢吧，对吧？业务收缩，拿项目更难嘛。除了这还有啥？对不对？运营成本就上升了。对吧？合规体系建设呀，律师审计呀，员工培训呐，内部监督啊，一差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都不是小钱儿，各位，这都是不小钱，它可以把这个利润吃得更薄，甚至于把你利润吃掉，对吧？这中小企业，本来别说小微企业，中小企业都不一定扛得住，因为那是员工多呀，对吧？小微企业可能，甚至于可能小微企业还能好一点，那微型企业就是微型企业之下的那些。那就索性就 索性干脆就别合规了，这你合不起啊，这哪合得起这个规啊，对不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大企业也得花好多的钱干这事儿。然后呢，你看这个怎么办？就是像这样的这种随时可以把人给抓进监狱的这样的罪名以及这种执行的方式，对吧？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执法环境下，又这么多的远洋捕捞，又各种各样这种情，这个拿民企去补自己的，甭管是财政窟窿还是这个政绩窟窿，去补这个，那你怎么办？信心吗？信心就没有了吗？就好多时候就跟当年的这中国做生意是一个特别特别危险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非常危险的事情。原来有什么偷逃注册资本罪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投机倒把，反正一堆的这种口袋罪的罪名，就是每个人每个老板就脑袋上都，我不说了吗，全都是一十八般兵刃全搁你脑袋上了，就看哪个掉下来砸你了。真的在中国做生意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不背过官司，你别说你在中国做过生意，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如此。或者是说你生意真没上什么规模，就连那个小微企业的门槛你都没摸着，只要在中国一定会是如此的。而且有时候那个是你说正常的官司也就罢了，好多时候这些所谓的受过处罚或者怎么样的，全是这种无妄之灾，他一给你增加你各种各样的成本，看上去是让你哎呀咱们规则更严更明晰呀、啊、我们这个什么规则更严格呀，是对你好啊，实际上而言它都不是因为这个，而是要让你有什么两个字儿，原罪，就是始终让你处于一个违法犯罪的地步，它只是抓还是不抓，什么时候抓而已，就基本上是如此。不是说你出了事儿才抓你，想抓的话你甚至于强如马云或者是什么，当然马化腾可能好一点吧，或者是一直在幕后操作，其实这个就猥琐发育，对吧，躺平这么多年大家都不太听见他公司有什么声音的，像搜狐这样的公司，但凡真想弄你，在中国您记住我这句话，没有一个生意人是弄不进去的，全都能找到合适的罪名把你押放进去，真的，这所有人所有的啊，我说民企啊，没说国企，就所有都是如此，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东西的他拿弄你成本是多少而已，要不要弄你成本是多少，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当时我做那期节目，我说我这一辈子做生意啊，就是说在这个中美日这块都做生意，唯一不能说站着做生意的只有在中国，因为就这些东西一直以来都在隐隐约约的威胁你，你甚至于你不了解这个，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脑袋上悬了多少玩意儿，悬了多少武器，等着哪会儿给你砸下来。所以说呀，这个呢，这个问题啊，不是反腐本身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民企的这个日常的灰色生存方式啊，就一刀就又变成形式化了，对吧？同时呢，又执行当中呢，留下了很多的选择性的空间和公司松紧的不对等，对吧？就是老板的真实处境是什么？就是风险更高，成本更高，灵活性更低，对不对？稍微不注意，就从经营者变成了被告。这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政策的特点，就这么简单。我给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好吧？那为什么这个又有一堆人过来问？哎呀，现在日本这么严，我们还有机会吗？说真的啊，您这就别问我了，问我干啥呀？中国这事儿，难道你不懂吗？你这么多年了，还是放不下。如果呢，一道道的镣铐给你在这搁着，你一直也放不下，证明你还是挺适应这个海老富或者龟甲富的嘛。就接着再绑一道绳而已嘛，而且这道绳又不是说一定说马上勒死你，老实在国内待着吧，啊，日本这块不是什么好地儿，不要来。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